欢迎收听不打草稿。
最近看了一本，就是叫做《入境大厅》，然后作者是陈伟芬，他的背景是在美国 UIUC 就 Illinois 的芝加哥旁边的乡村读 PhD， 然后后来他在香港做，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 fellowship 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从香港之后再移到英国，所以他以我的认知，他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在英国，因为他最后的篇章在英国篇，然后他就在讨论台湾、美国跟香港还有英国这几个地方一直搬家，然后他的生活的改变跟他在每个城市的心得，这样都是很小的故事，就像是什么买东西，去买东西开车，然后你看到某个场景，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什么林肯大道，这样很自然，然后跟这个社会的互动。他也有一个讲一个故事，什么他去英国的时候，一个洗衣店老板每次他去拿衣服的时候，他就问他一些奇怪的问题，你要怎么让学生有动机，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不想回答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他每次去的时候老板又问他奇怪的事情，你会冥想吗，然后他觉得这个人超诡异，他写的文章就会觉得哎，让你会一直想读下去，然后又觉得很亲切很好玩。不知道，我觉得因为只要在国外读书，就觉得这 他的心情，他的情绪，或者他跟家里的距离都蛮有感觉，都蛮有共鸣这样。
其实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啦，所以我知道他有写这本书。
好好，其实最近还出第二本书，但我就还没看
啊。对对对对对，入境大厅应该是他的第一本吧。嗯，其实他的脸书本身就蛮好看的、哦、因为他本身就是会写一些他的日常的小碎片，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散文，但就是一些 很日常的心情。我其实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读散文了。刚刚你讲这本书，前几天你不是传给我那翁真义的《像恒星一样的大人》，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背景故事，就是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人、哦、我没有到真的认识他，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忆啦。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高二或高三，反正就是准备模拟考或是已经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去诚品的书店看书，因为我非常喜欢去逛街的时候，只要有书店我就会下意识的走进去。书的排行榜躺着一本叫做写作课的一本书，因为你在跟我传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知道他，然后很久很久以前是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他的文字，认识这个作者。这本书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翻开，我那个十七十八岁的那个阶段，我只是纯粹好奇男生的作文可以写多好。他的副标题是建中生超强作文大公开，然后就想说我就来看看你们写多厉害。对，就是这本书的封面或是整个排版设计都非常的低调普通，就很像一本什么建中超强作文大公开。谁会在书店看这个，
完全不想看。我说书名，以书名来讲，我自己
没错没错，所以我当下一定只是一个随手想说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写作文可以写得多厉害，只是一个好奇的心情去翻了这本书，结果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就是站在那个诚品的书店，这个埋进那本书里面，想说哇靠，太好看了吧，这是跟我同年纪人写出的作文吗，怎么可以有人写的这么精彩，就是文字这么这么的细腻，这么短篇又可以构筑出这么精巧完整的故事。那个当下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冲击是，我跟这些人应该年纪是一样，我们都是高中生，我想象的高中的男生都很白痴，我读男女合校，所以我知道男生有多平常有多白痴。我很意外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男生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个细腻的面相，我有点被吓到，我想说哈，原来男生可以想到这么细哦，原来男生的文笔可以这么这么的好，充满细节又很惊喜的，很像是我在看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性别的生物的心情，但是我又可以在那个文字里面有深刻的共鸣，喜欢到我就把那本书买回家。我从来不买书，那可能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所以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就是哇，我在书店里被一本书吓到，决定想说哇，我把它带回家。结果我回家我就开始从头很细致的翻，当时我就贴了大概四个标签吧，你看现在这个书签也都还在，记录了我最喜欢的四篇散文，它全部都散文。其实它基本上呢，它的编排就是把所有建中他们有那些文学奖，
好像叫红楼诗社之类的，反正一个有一个学校内有个比赛这样、 应该类似，
对，或者是学校的一些征稿之类的，他就是把这些文字集结在一起，所以每一篇的标题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工具书，它纯粹就是收录写得很好的作文的一本散文书啦，读起来就每篇都是独立的，因为你就传了那个恒星一样的大人嘛，所以我就回头又再翻了一下当时就是我很喜欢的几位作者写的，现在回头十年过去了再从回去看他们的文字仍然是好看的啦，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会有一种觉得那是有一种青涩的卖弄感，
我懂我懂，
太多太多的
妆化太浓，
对，妆化太浓，或是那个感情有点写的，对，总之我的感受是那是青涩的卖弄啦，我自己现在看起来，但仍然是好看的啦，就是是很棒的文字，那会跟其中一个作者有连结，真的纯粹是我看完这些文章很喜欢，然后我就去肉搜这些人的名字，像个变态一样，因为他会写说这是谁写的嘛，
嗯，
等大学放榜那个暑假在家没事做，然后就看这本书，看一看觉得哇真的好喜欢哦，去脸书找我喜欢的作者名字，其实我找了两三个名字，其中一个就被我找到，其他人我都没有找到，其中那个人就是嗡嗡，那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鬼迷心窍还是怎样，我就传了一个也不算是告白，但是是一个我好欣赏你的文字哦的这种小迷妹的心情，我就传了一个私讯给他，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传出去之后我也没有加好友哦，我就也把这件事情忘记，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收到，没有关系，反正我把我的心意传达出去了就好了，对，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好棒在那个时候就会做这种事情真是很棒，等到我上大学之后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某一天收到了他的回讯息，他就说哇像时光胶囊一样，因为我的讯息躺在一个陌生讯息的收件夹，
嗯，
那个时候脸书的陌生讯息收件夹藏在超级隐秘的地方，他也不会主动告诉你，要点好几层的键你才会有办法看到，到了台北读书之后他才回复了我们，才成为了脸书好友，其实我们之间的互动就这么简单，几乎没有任何的后续，那只是这个人的文笔就一直记在我的心上，就自从成为脸书好友之后也是啊，时不时就会发他的散文，或是他会还是会投稿一些文章，所以我就是当一个默默的读者这样子读他的文字然后去按赞，所以这段缘分其实就这样了，那反而是上大学的时候参加那个台大的社团，晚上要从台大走回我的学校，台大超大的，所以大一的时候我就是各种迷路，有一天晚上我又迷路了，我就在路上随便找一个同学一个男生，我就说哎，抱歉你可以跟我讲什么什么楼在哪边吗，很随机的一个事件，我还记得我就边牵着脚踏车边跟他聊天，我就说哎，所以是什么科系啊，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时候我知道嗡嗡他上的科系是什么，那个男生跟他是同一个科系，我就说哦，那你认识谁谁谁吗，他说对啊他是我的同学，他成绩很好很厉害什么什么的，他的那个什么什么科都常常是拿第一名，我就有点像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学长的故事，但我完全跟嗡嗡没有任何的交集，反而是后来我跟他的同学因为牵车找路而认识的那个人，跟那个同学有更多的交集，在大一的时候有一起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会约出去吃饭，很可爱的关系，那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他的像恒星一样的大人，他是好好的被爱着，现在成为了一个法官，我觉得跟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他的文字，然后经过十年看到一个自己一直很欣赏的人成为了一个很棒很棒在社会上至少我觉得很重要的角色，那个心理的满足感，跟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治愈的事情跟很难得的事情吧，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人没有歪掉而且还越长越好，会觉得很开心，某个时刻跟某一个很棒的人产生交集，尽管只有一点点，就这样咻划过了一个小小的交叉从此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我还是很满足耶，类似这样的心情吧，
很棒的故事，就是听起来蛮有趣的
可爱的故事，
那建中蛮多这种人的、啊，就是超级偏差值的人、我说以这种才华来说或者以智力来说，他是人家 PR99 他是99.99999999之类的，
真的
吓到、居然有这种人，
我记得我印象超级深刻，我在班上就是文组的班上作文已经算是好的同学了，可是我在看他们的作文的时候我想说、他们的好跟我们所谓常态分布的好根本不是在同一个级别上比较，比如说我在班上可以拿作文80分，然后他们的作文可以拿100分， 但我心里看完他们的文字，我会知道说他们根本不是100，那是因为满分是100。如果真正要评的话，他们可是200分，然后我还是在80分。我觉得大概就这样的心情吧。
大概就是 Google 工程师他已经在社会上排名99，他看到比尔盖茨的心情，哥，这是什么事件之类的。
好吧，对我来说很重要一本书。
那你生活中还有什么小事可以聊一聊的吗？
可以讲一下我开车的心得。
你在密集上开始驾训班吗？
对啊，就是假日要连续开一个早上。嗯，其实我想蛮多事情的。我就是假日早上，每周六早上8点到12点，我要去开车。那驾训班呢的教练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阿伯。第一次坐上车是先坐上副驾，然后那个教练先带我就认识一下那个车上的设备什么的。他就在那个板子上面贴禁止性骚扰，当下觉得好好笑。我开始开车之后，教练坐在副驾嘛，一开始就叫我说他前进后退。驾训班的教学就是这样，他会在车上贴一些白色的点，贴贴纸，教学超级填鸭，就是说来，我们现在要来学倒车入库。倒车入库呢，就是右侧车窗的后面的那个白点对齐了那个什么外面的栏杆，对齐的时候打右圈 1.5， 倒到什么时候看左边，反正他就会有一个超级很死板的 SOP。 一开始会有点觉得啊，这就要学开车吗？
他重点是学考到驾照，不是学开车。对，
没错。所以我就想哦，好，那我就是花钱买驾照啦。第一堂课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是来买驾照，我不是要会开车，而是我要会通过这个考试。可是在接下来过程我就很痛苦了，有种回到填鸭教育的既视感。你知道教练有多混吗？他就是大概在车上坐15分钟，然后确保我背好那个 SOP 之后，他说好，那你接下来你自己练。我的课有4个小时，他基本上大概只会来 check 我2-3次，然后一次坐在车上大概10到15分钟，说哎，好 OK 你都会，他就会离开，让我一个人。
我这边插播一下，你 check 2-3次已经算好，男生没有人在 check 的。
真的？
我相信可以，听众如果有听到这边，大家学过开车的应该都知道，就只有教练只会 check 女生，男生就是让他自生自灭，就讲4小时，他讲5分钟，然后剩下你自己练，然后就自己搞4小时。那女生教练还会看一下，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但可以请听众回复一下。
啊，我觉得他超级混的。我还想说有在教学吗？而且因为我在过程中我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就会很想问说如果我不想要只对白点，我有没有办法凭后照镜的什么什么角度来去判断，反正我就是会有很多问题。但教练就会跟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照这个练习就好了。他就是会很打压我的好奇心，对我很没有耐心。因为你要4个小时，然后基本上你就练差不多重复的动作，我有时候会练到有点就是在自动驾驶，就是我会分心，分心的时候我就会少打个半圈啊或者什么的。但有时候教练发现的时候，他就会说小姐你没睡饱哦，他也没给我什么情绪价值或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我的感受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老实说我也不是很自在，他还会滑一些什么抖音，然后看一些什么统战的那种很吵的影片，我快受不了。我想说哎，教练你还是下车吧，给我咪台，然后让我可以自己练车。总之就是引发了我小时候那种读书很多问题想要问老师，然后老师说你就是给他背起来就好，你不要问为什么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天哪，我都快30岁人，然后我还会被这样子讲这种话，就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18岁考可能比较好，不要30岁再考，趁你还被填鸭还可以习惯的时候赶快考个驾照。
如果我是教练，我就想说我要换位思考，我有办法给出更好的教学吗？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考到驾照，是不是其他的方法就最有效率？我的答案是对耶，他其实这样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率的。
而且他一个人还要扛10台车，就是他要有
10个学员、啊、对，他要很多学生、欸、
对啊。而且你只是一个人啊，你的角度是你自己，但他的角度是好多人，都是 number。
对，
他的业绩是然后今天10个，那下个月要12个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教练本身不好的问题，而是他的这个角色还有他的整个考试的结构系统会让这个人的价值变得很弱。换作是我，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给出更进阶的技巧啊，或者是更有品质的教学。
你有看过《阳光普照》吗？
有啊，
里面有个爸爸就是那个汽车教练。
对，
从那一部我才知道、原来汽车教练的人生是会不一，就是跟我想象中的那种厌世阿伯是长得不一样的。他人不是个烂人， 可是在这个教练的 position 这个 identity 的话，就是一个烂教练，就是让人不爽的教练。
没错，
但他的本质不是不烂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角色在框住他。对，他其实是一个好人，只是在这个制度下他就是指导就很非常的有限。只是因为他有时候讲话让我有点不爽，默默心里会有点冒火，就会想说不行，我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会不舒服。不开心的点是他的沟通方式吗？还是什么？所以我就换位想，如果我是教练，我会不会有更好的沟通？但结果我想完发现，其实好像我能做的也很有限。
那我这边插播一个我联想到的，就是一样讲到回到《路径大厅》这本书，因为这个那个作者就是一直在不同国家，然后他觉得自己常常是一个外人，然后他有一个反思，我觉得不错。他说，比如说回台南这些市场的阿伯阿姨们，从来没有出国。可是就是这些永远不出国的人才构成了这边当地的文化，就很多人是汲汲营营出国，然后像我比如说好想再去哪里再去哪里，回到家里比较光荣，我代表一个从外地回来真的去，比如说去日本泡温泉，某些日本的小村庄，他们这些人就是一辈子在守在这个地方，才经营出这边的文化，这边的气氛，这边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刚刚讲的从来不离开的人，所以这教练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去美国，去没有去什么纽约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好好守在就桃园的驾训班，造就了桃园这边的文化。我们姑且不说这文化到底好不好，只是他贡献了一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这角度还蛮有趣的，
也很温暖啊。最近的生活非常的朴实无华。哎，开四个小时的车很累耶。
早上几点要去开？
八点。
开到十二点。
对啊。
天哪，太累了吧。有休息时间吗？还是什么的？
没有，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不然就听个 podcast 边跑。
超想要，因为想啊，教练不在，好想偷懒。好，换你分享。
好，我分享，我分享的东西可能都要剪掉、哦。但你斟酌一下，先讲不用剪掉的部分。
好。
最近就是密集跟非常多人吃饭，我觉得我才这边过二十几天，可我觉得我的求职之路有了蛮高的成长，高维度的成长。第一个我们叫 A 博好了，他叫 Andrew， 反正他在纽 NYU 读，他就是 NYU 做博后的人，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那个 networking 场合见面的，然后后来才私下约一个 coffee chat， 我们去吃一个叫做 fusion 的东西，他蛮酷的，他在纽约新开的店，他卖的是烧饼，可是他烧饼是美式烧饼，你把它想成台式加美式蹦出新滋味这样，反正就是很神秘的烧饼，然后吃下去哦，超好吃，本质都不是台湾的东西。然后还有卖什么咸豆浆，英文叫做鲜豆浆，甜豆浆的 TIAN 甜豆浆，我念不出来，反正就很好笑。那家店蛮有趣的。A 博跟我分享了一个几个蛮酷的观点，打破我的框架。前面很几集都讲说我想要追求 industry 业界工作，然后我想要离开学术界，但我后来我跟他讨论完之后，发现我有点太二元思维了。什么叫业界，什么叫学术界，就是重点不是什么界，虽然那个薪水还是有差，可是界哪个界它不是一个一刀两断的事情，在学界也有做很商业化的事情，然后其实重点应该是 job description， 就是它实质的内容是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 contribute 什么东西，又跟那个非暴力沟通一样，其实我就在想我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要在业界的是什么，就是钱跟他的经验，我想要大公司的东西，那我现在做学术其实又很舒服很轻松，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可能有一点点小聪明在做学术，就做学术让我不觉得累，然后我会觉得这生活品质也不错，所以两个最佳的综合说明是我去业界做学术工作，我的表面是一个 industry 的事情，但我其实在做 research， 所以会得到我又想要钱，然后又想要我的那个运用到我的能力，但这个当然是非常难，但最不好的也可能反过来，在 academia 做 industry 的工作，所以它有几种组合啦，就是让我想到，我好像不该执着在说，就我一定要找 industry 的工作，因为现在就是川普政府让整个市场非常的困难，政府部门、药业各种产业其实都是裁员，然后或者没有身份的人非常非常不容易找到。然后反正我在跟 A 博在讨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其实真的是很好，因为他其实在做一个叫神经讯号传递，就是一个讯号转换，就是比如我们脑波的讯号然后变成一个 data， 然后我们要怎么分析脑波的 data， 当然这想象无限大，就是他说他虽然在学校工作， 可这东西在 Facebook 它有些要做一些那个 Meta 的那个眼镜啊，也都可以用得到。所以它只要有这个东西，它其实下一步也是可以到业界。那它只有这个东西，就是每个配备是不一样的，都可以走到你想要的地方。不是说好我进了业界我就再也永远回不去学术界做什么事情。就是这几个观点让我觉得，哦，我好像一开始的那个二元思想太严重，我应该要把一些东西打破，然后让自己更开放一点。
很棒耶，超棒。
但因为还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很自我思索的事情啊，跟很多人 information no interview 问了很多职业，很多种 position 我可以做的，我的能力可以做的，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礼拜有点其实不太想跟人家讲话，就我觉得我太多资讯了，我需要喘口气消化一下。因为我之前每天都排个三个，然后都很像一样的模式去问更多，问要怎么找到这个位置，然后问完一圈之后，我觉得很我自信心满满，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太赞了。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到哪里，那我就只要问人，每个人都可以给我一个坐标，给我一个指标，然后想要走就走。可是我现在要最后问自己，那我想走哪里？每个都是方向，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要走什么方向。就是有一个又像回到一种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心态。可是我前几天跟朋友聊天，就是说又没有那么紧张，因为知道大学毕业的已经走过一轮了，现在只是在 repeat 那个过程，然后你知道你以前我自己有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的信心比较高一点，知道前面是迷雾，可是又觉得我应该还是走在蛮正确的方向，就是信心度是有的，可是还是迷雾这样。反正脑中就是一直在后台都在运作，然后去散步，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就觉得需要花蛮多时间，等那些沉淀物都降下来，我才看得到我真的想看的东西是什么。
嗯，没事，去跑步，去打网球，
有
去耍废，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Even 在 New Jersey 还是在做，
我们还没有打网球啦。刚才我看到网球群组。
哦、嗯。
然后 New Jersey 来讲，这边就是有一种，因为我知道美国明尼苏达是建立第一个 community， 从零开始建立，然后到 New Jersey 有一种，哎，我又带着一个行李到一个新的地方，又从零朋友开始，这件事情。说好玩是有好玩，说紧张也是有紧张，就是各种情绪夹杂。我又到了一个新地方，又到了一个东西，开始要去探索这个城市。然后现在像我现在因为我一直跑步嘛，所以我都已经知道，哦，我出门就是我不用再导航了，就是这一条路就这样走走走，然后我去买菜就这样走走走，然后就原路回来，或者这样，就是从跑步脚踏车开始探索整个城市的迷雾，就变得蛮清晰这样。
好有趣哦。
是蛮有趣的。
你的适应力真的好强哦。
就是对，然后前阵子杨成浩他现在那个就是杨志全的老公，他就跟我聊，他就说他搬去那个芝加哥嘛，因为他从 Iowa 毕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要争取我们明尼苏达的经验，不是我 Iowa 中西部，我们都是乡下人出身的，我要保有我们的那个就是由俭入奢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他说他之前去那个湾区的时候，有个他住一个台湾妈妈的家里，然后 San Francisco 已经够好玩了，然后妈妈每天抱怨啊，这边的湾区好无聊哦，都没有什么新东西。然后他那时候觉得超惊讶，啊，天哪，我从农村来，你们每天跟我讲湾区很无聊，湾区里面超好玩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提醒，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这个由俭入奢的，全部拿到的东西都赚到。像我 New Jersey 去那个买那什么三宝饭。哪里可以买三宝饭？就是你赚到了，哇！你的人生不该有三宝饭，还可以吃烧鸭，根本不可能吃到烧鸭。反正我们就一直谨记这个，
很棒。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所有都是赚到的，没有什么说你一定要有这个，你一定要活在纽约这种心态。
大家普遍来说可能会觉得说，中西部的人感觉才是 loser， 我们纽约才是最棒的。但我觉得放在世界的尺度，或是人生的尺度。我会觉得中西部的这个思维，好，对不起，我是贴很快先贴一个标签叫中西部，
没问题，没问题。
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心理的弹性其实会让你的人生走得更从容，就像你说更柔软更有弹性，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吧。就像我说的那个除魅，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他哦什么纽约人，然后什么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人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才是重点。
完全理解啊，我最近也在想着，就是我在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我也在从这个方向一直去努力，我到底要怎么认识你真的人而不是你的标签。我不能被你的标签给吓到， 哦，你是 Google 工程师，那我就对你有一个标签，而是要怎么更好去了解你这一个人，这件事不容易做到了、嗯。只是我也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都常会有这种思考，
嗯，
然后也认识自己啊，我的自己的标签，我有没有被自己的标签限制住？就是也多少也人也会被这样，完全不认识我的人，那我自我介绍的时候要讲什么？
嗯，
我要说我从明尼苏达来吗？还是不要？那我要说我在读博士班吗？还是不要？那我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嗯、或者我想要证明什么，还是就我不知道，有时候也觉得很困扰、欸、假设我全部都像刚刚讲像那个 Katie 去单身级地狱，假设全部都不能讲，你不能讲你的工作，你不能讲你的兴趣，你不能讲你的 career path， 你过去的经历也不能讲，那你要讲什么？哦，我读的书，可是读的书也不是你自己，就是很复杂，
这是很棒的挑战、欸、
很难啊，很难。
对，但是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练习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很讨厌自我介绍的原因。
嗯，
因为自我介绍就是要在很短时间帮自己狂贴标签，让别人对我有印象，可是我超讨厌这种，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慢慢的探索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真实的这个人到底是怎样。
好，先举一个标签来讲，比如兽医系，讲出兽医系有几个好的标签跟坏的标签。第一个，读兽医系别人说哦，他喜欢动物的他就会喜欢你，他可以跟你聊固定话题，可是那个东西已经出现在我人生500次了，就很烦。就是那条路只要讲出我是兽医系，那大家啊我有养猫，那他的猫牙齿怎样，不不不，开始 走一个路线然后再第二个是然后什么欸为什么你不当兽医师，那兽医师很赚、哦、就继续讲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讲兽医系别人说、哦、你这也没什么有趣的。
对啊，会被那个标签限制、
欸、我现在有点复杂，就是它有好有坏，你讲出一个标签的时候可以让人家更喜欢你，也可能让人家没那么喜欢你。
嗯，
对，可是你也不能决定人家喜不喜欢你。最近看那个非暴力沟通这些需求，然后感觉就是需求跟感觉，我后来觉得蛮重要的。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感觉就这四个：你的需求、你的感觉、我的需求、我的感觉。
对，
你还缺什么？嗯，那某些人诱惑了你，那他是因为什么东西诱惑了你的需求？大概这几个面向。
Jasper 2.0 诞生喽！
然后因为我觉得想其实想跟你聊也不是要聊其他人，其实聊其他人真的很无聊。其实我还是觉得聊个人层面，就是我要怎么跟你聊你聊我，这样才比较好玩，才是更实。Oh. 但它是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透过外面的实来讲虚，这样就是抓外面的东西来讲我们两人的对口。
对啊，我很认同，各自要有。就像你说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他需要有彼此的自己累积的一些经验，带着这个经验到这个聊天的场合，分享出来的东西才会非常的精彩。就我自己要先碰撞一些东西嘛，
嗯，
然后你那边也要有，这样子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特别好听。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嗯，好，这一集可能没有结尾。
不好意思，各位观众，不小心剪了太多，可能一个小时都不能听，所以
好了，我讲又有一个可以结尾的地方好了。
好好好，
跟很多人聊，然后就觉得说我从中西部到 New Jersey， 我还没到进到纽约，但我说好像往下一站，那我可能过了不久要回到 Minnesota， 又退回一步。然后有朋友是到了纽约之后就觉得我拼不上去了，所以我要回台湾，或者我拼完了，我赚够了钱，我要回台湾。然后他有人跟我讲说，可能换个城市会比较好，比如说。如果你从明尼苏达来到纽约，你就到了新的城市，你会在纽约待更久，你的美国梦又更长一点。可是很多人是一来就到纽约，一到来就到加州，他拼完了就觉得，哎，好像就这样了，就没了。每个人故事线不一样，每个人故事长度不一样，他就决定要离开了，他就觉得无趣了。有好有坏啦，这些人没有体验过什么是中西部的美国生活，因为美国真的太大了，就是每个文化生活的圈都长得其实都不一样。你不能说纽约代表全美国人，就是长得完全不一样，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是住在纽约。这些人你说好听点， 他走在你十步前面，比如说有人35岁40岁才第一次到纽约，我第一次到纽约出差，我觉得这城市好开心哦，我第一次终于完成我梦想可以走到纽约出差。但是有人20岁就到纽约，然后活了20年，纽约就无聊平凡无奇。有人20岁到 Google， 有人40岁才到 Google， 他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经历。你也不能说20岁真的赢你很多啊，但他还是少了你中间的奋斗的东西。比如20岁的人在 Google 工作，跟40岁的人在 Google 工作，那个心理上面的 拥有的东西很难被这个世俗量化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在纽约自己的小反思啦，觉得有些人走的比你快很多，但是还是重点就是大家想要是踏实的每一步啦，就是老庄的中庸之道，就是有好有坏，你好的时候会有它的代价，坏的时候也会有相对
福祸相依。
你觉得你发现啊，看鸟事大发生的时候，说不定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不用那么烦恼这样。
嗯，本质上还是我们怎么定义成功。如果你觉得住在纽约是成功的话，那这个想象就会比较单一嘛，要么是纽约，要么就不是。可是如果你重新定义这个成功，哇，我在外游历了一圈，然后到了纽约，纽约只是 one of my station 而已，这个成功的想象又被拓展了。有些人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城市，世界上公认最好的城市，但有些人他是游历了世界，然后纽约只是他的其中一站。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什么是成功的话，那个人生的可能性可能就会被再打开一点吧。
老庄的书我很喜欢的，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叫做外化而不内化，如何外在努力去追求人家想追求的，没有不好，因为就是追随芸芸众生，走一个中庸之道，其实没有不好。
嗯，
大家都这么做，那你就觉得没关系啊，我如果你心态 OK 就跟着做。
嗯，
不内化就是内部化了，就是我内在还是做我自己，我假设没达到外在 要求我想要的东西，那我自己 很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境界蛮重要的，就是要提醒自己，我虽然努力外面 用力冲用力跟人家卷，但我内心还是要保持我的平静。这些都是我赚到的，都不是我应该得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很棒，好，快乐小闲聊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